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加丢 Pro》节目，我是雪豆。
哎，我是老白。
哎，最近呢，我看了一部叫做《伞学院》的美剧。
嗯，
啊，这个美剧呢，观感还不错，挺有意思的。
嗯，
啊，我后来上网查了它，才发现啊，这个作品它竟然有这个漫画版。
嗯，
然后我又看了看这个漫画版，很好奇。哎，结果这个漫画版呢，比美剧看起来那可是好太多了。
这才你这个捧一踩一不可取啊！
哎，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褒一贬一啊，
哎，
这个只是说这个漫画很多东西都比这个电影版要多了不少东西，就是这个电影版啊比漫画版
哎
要少讲了一些东西，也改变了一些东西，哎，这就让我对这个漫画作品就感到很好奇。
嗯，
哎，所以呢，就正好我跟老白聊了聊，然后也有幸请来了跟国内最懂伞学院的二位嘉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伞学院》这部漫画的魅力所在，来请二位嘉宾再自我介绍一下。
哎，请
啊，大家好，我是老杜。
啊，大家好，我是亚库摩。
这个需要说明一下，这个杜老师是这个《伞学院》这个漫画引入中国的这个翻译者。
哎，是，他是全中国第一个翻译《伞学院》的人。
哎，
对，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亚库摩老师是这个，就老姚啊，
漫画编辑
是这个《伞学院》漫画的编辑，所以是两位。一手打造了这个把这个漫画引入中国的这个过程，
哎，是这样，
嗯，
对。不过《伞学院》这个漫画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黑马漫画公司出品的这个作品。
它和我们平时这对美漫的就通常认知，就比如说漫威和 DC 什么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黑马本身它有点像这个就是漫画领域的这个独立游戏发行商，
没错，
有点这个感觉。
要是拿真正的发行商来做比较，那它就是漫画圈的 Devolver。
哎，有点意思，
对，
对，
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也就有点生猛不吝的这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自己特别喜欢黑马漫画，因为我记得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嗯，
我表哥那时候在美国上学，
嗯，
然后他问说你想要点什么生日礼物？
嗯，
我说那你给我整套那个《罪恶之城》的终极典藏版呗。
啊，
对。
后来呢？给你了吗？
然后他说考虑考虑，换个别的吧。
哦，
那你给我整台 PS3 呗。
啊，
想想，那你还是看书吧。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套。
啊，
但是就因为是这个《罪恶之城》，
嗯，
然后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作品，然后一下就把我整个人就震撼到了，说原来漫画还有这样的风格。
啊，
就是那种黑白的肃杀感，还有他那些比较很尖锐的剧情对比，让我就是产生出了一种就是颠覆了我当时三观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看日本那种废萌漫画，对，然后就一下子对黑白漫画产生兴趣。然后后来
杜老师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对不起，在美漫上我还是一个新人。
哎，
对。
我觉得就黑马这部分的话，可以请这个就是杜老师来聊聊，因为毕竟接触这个黑马的品牌时间很长，然后对他旗下这个漫画风格也很了解。对，
来，是
啊，
我说一下我对黑马的认识吧。他可能是我接触美漫有限的内容里占比比较大的，因为我对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超级英雄漫画其实接触的也有限。
好，
嗯
啊，但是呢，黑马的这个，尤其是伞学院呢，我也是在2007年，初次接触，当时也是在网络上，这个看到的，他的画风，他的故事，就第一时间吸引了我。但是我一个朋友，也是咱们这个漫画另外一个译者，
嗯，
艾米克，然后他推荐给我看的，当时作者也是刚开始这个画这个漫画，
嗯，
然后看一集我觉得已经投入了，然后所以说在2007年开始呢，就从他推出一集，然后我这边呢就汉化一集，
就开始追，
哎，对，就开始相当于追番一样，然后把这个第一部，当时有一年多的时间追完了，
哦，
他有对他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特别，他不像我们看到一般的一种。超级英雄那就是一贯的形象，
嗯，
然后他这个伞学院可能看过美剧的听众可能知道，就是里边有群像，
嗯，
然后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格，还有各种的矛盾，
嗯，
然后他又放在一个架空，貌似架空还有时间穿越的这个背景下，
就是一部异色的作品，
嗯，
对对对对，
比起一般的超级英雄来说，他更不像是一个很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英雄。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哦，可能黑马 这个出版社的血统里可能就含有这种像独立游戏的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这种想法。
哎，是这样，
非常带有一些反抗性。
对，
对。
我知道亚库摩老师，就姚老师，他你对黑马漫画了解，因为你是漫画工作者嘛，对比我们了解都深刻一些。对，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黑马漫画它的这个口味的，或者是？
因为黑马的创立实际上原先就是为了区别于就是传统 DC 和漫威的，就是非常工业化的一套流程和风格而去建立的。
嗯，
它的创始人实际上也是因为知道就是很多创作者，然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可以去讲自己个人特色故事的能力，于是然后就是才选择了这么一条，就是说以个人创作风格为主的一个出版路线。那后边包括就是像刚才那个雪豆老师所说的那个就是罪恶之城，包括像那个就是那个地狱男爵，然后甚至刚才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伞学院等等这一系列，就是非常有趣有别于传统美漫的东西，然后才得以问世。然后于是就是这就是几十年以来，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作品在陆陆续续的，然后才出现到就是我们面前。
就传统美漫讲故事的这样一个策略，还是说创作者服从这个商业导向的这样一个
没错
决定？
对，
没错，
对，
就是
一个故事根据商业的需求这么讲下去。
对，就是你看那个漫威和 DC， 实际上都是就是出版人，然后来去做中心，然后其他人，然后根据就是他所创作的故事线，然后去讲。就是这次然后这个英雄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核心机制的这样的，
对、但是黑马不太一样，黑马实际上是有点类似于作者中心，对，
就是创作者本身的意愿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没错，
因为他老板好像叫什么麦克理查森，我记得是，对，他老板好像是之前是漫画的这个书商嘛，他有自己开了很多漫画店，然后他在这个86年的时候出品的这个什么叫黑马出品的这个选集系列，然后他才从而才就是引发他后面就是说成立黑马漫画公司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他自身就对于作品是有一个好坏的一个基础的认知的
啊，真的
很行，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眼光，
是是是，
所以他才能会去找一些他觉得说很有个性或者说
专业出身，
对，他懂这个，所以说黑马漫画出品的，你看这几年的这个别说这个光说罪恶之城了啊，地狱男爵，
对不对
？然后包括他给一些那个大品牌，你像星球大战啊或异形做的这些东西，
对，
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质量上来说，和内容上来说都是非常可以的。
那这个其实感觉真的很像 DevOver 了。
对，没错，
对，
DevOver老板就是创始人，最开始的时候跟那个卡马赫和罗梅罗一波的
啊，
对，
而且我觉得他跟DevOver最像一点什么？黑手漫画现在在中国也开始着力的去推行一些他自己的这个作品了。
对，黑马现在在那个集合的文章区也是定时投稿，
没错，
就搞一些就是很奇特的视频什么的。
对，毕竟它本身的调性就摆在这个地方。
是，但是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美漫，或者说对于美漫的了解仅限于就是原有的一些商业层面的这样一些漫画，
对，漫威或者 DC，
其实黑马的题材选择或者说是这种作者中心制的内容，其实还是能带来一些不同的冲击的。
是的，对，
嗯，
对，你像我个人觉得黑马漫画的作品中就是阅读门槛很高的这种作品其实不在少数。
没错，
然后这次我们要讲的这个伞学院也同样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伞学院阅读门槛也挺高的。
对，确实因为很高，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第一遍读的时候或者是看美剧，甚至在看美剧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到底讲了个什么事儿。对，其实看美剧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很明显的东西，因为美剧只是在给你讲一个故事，但当你看了漫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人肯定是喝高了，跟朋友喝嗨了，
喝多了，
对，
你无法去预料到这个漫画将来他给你讲什么事儿，然后他的接下来发展是怎么样，你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这个漫画说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这个点。
杜老师追了12年，翻译了12年，也是不老容易的。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杜老师你翻译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那种有时候翻的时候会
对他有一种就是说因为当时就跟咱们追番一样是吧，我看这一集我可能我是线性的按我这一集的思路再往下走，
对，
他第二集一上来一个画面 转过去，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形式变了，
啊、
对
形式变了，或者是角度变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变了，他人物很多。
嗯，
然后那个每个人语言特色也不一样。
是，
然后这个尤其是自己本身对他这个对美漫、啊、对这个背景知识也不够。
嗯，
这个作者一个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历史知识非常的充足。
嗯，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这种语言，我可能需要好好查一查才知道这句话来自哪儿，
要不然你就直接说说这个散学院作者
哎，对，我
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对，我觉得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者特别有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呢？这个作者
啊，
杰拉德威，他是一个歌手，他自己搞乐队的，
对，
然后他还会画画。其实一般来说，其实你像我北京电影院出身的嘛，就是我们那边动画系的搞乐队的也不少，也都会画画，但是。你搞乐队，然后你搞创作，然后你能创作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作品的人，就很罕见，
也不罕见啊。我们楼下蒋工会画画，阿炳会弹琴嘛。
是，但他俩作品
没有结合起来，
对，
他俩结合起来能做出闪现这种东西吗？就这个作品的诞生，让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意思。
哎，
对，所以我也想知道这个作者他为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我去找一个人说，哎，你出版我的漫画，你看你是一个唱歌的，主持唱歌，还出了好几张专辑。你为什么来画画？你肯定会觉得很有疑问啊，对吧？你肯定在心里也没
有
谱、啊、
奇怪的成分，
对不
对？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点，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哎，
对，
我觉得可以请杜老师给解解惑。
哎，
我先说一点，然后后面让亚老师再
行
主要讲一下，就是我对这个作原作者这部漫画的作者是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主创杰拉德威，一个是这个。他的绘画者，加百利巴，那么他这两个人呢，就是，不像咱们就一般这个漫画一样，他就一个人，已经把这个加威已经把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梗概，整个人物设定都已经打好基础了。那么另外一个画者呢，用他自己的画风来展现出这个故事。
哦，
那么加威呢，他是一个歌手，他是这个一个乐队叫
我的化学浪漫
、这个乐队可能在全世界，在国内也是有一些死忠的这个粉丝的，那么他的音乐风格可能也偏小众一些，那么他呢可能是我感觉啊，就是音乐我也没有怎么听过，但是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就是说以音乐为主业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内心还是在铺在这个漫画上，对，他也长期的做着这个漫画的事业，所以说，可能这几年可能音乐的事业可能暂停了一段，现在主业可能又回到漫画上，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有一个这个就漫画家的心，
而且我记得杰拉德威他不是科班出身。你比如说你像电影学院出来的，肯定是画画好你才能进去，
别强调了，第二次提了，
对不起说到奇怪地方了。对，
因为咱们这本书里，如果大家很快如果能拿到这本书的话，这个书的这个最后呢有这个插页，是咱们这个杰拉德威自己绘制的这个散学院的所有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他本身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有他自己的眼光，
对，他有自己的审美的，
对，
而且这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是你明明没有一个，你并不是科班出身，对吧？你也没有任何这个绘画创作的这个基础在里面，他就能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完善下来，完整的设计出来，觉得这点其实挺不容易的，
是，
对，
是。
杨老师对于杰拉德威有什么看法吗？或者是？
我也觉得就是说原先作为一个乐队的就是主唱，就是核心人物，然后去做漫画，实际上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大家所说，我觉得应该从一开始然后就有一颗创作的心嘛，就可能艺术所谓的无边界的这种概念，但是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在最早，然后就是说那个黑马的编辑然后跟他接触，然后去敲定去做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且很忐忑的，
肯定
啊，就是因为他确实一直以来，然后他没有相关的就是行业经验，
对
啊，且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连载作品啊，于是他能否然后就是说一期接一期的然后如期完成，
对
啊，然后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杰拉德威然后就是不光如期的完成，且就 就是在这个限定的期间之内，一边开着演唱会，一边全球巡演，
对对对，
一边然后把每一张的故事，然后去就是
发送给编辑，
就是描绘的这么美妙，
对
啊，
对，而且我记得说这个会者，这个画手跟杰拉德威不在一个国家
啊，对。
这点就特别感觉特别难得，或者特别想想特别辛苦，
那有点厉害了。这还是分散开发，
对，
是
就是加百列巴他是一个巴西人，他本身他跟他双胞胎那个哥哥，然后实际上两个人都是画师，就是在巴西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但是他在美国实际上是还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职业上面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散学院另外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黑马的编辑，然后把杰拉德威一个就是所谓的外行人，就是漫画行业外行的人，然后和一个远在巴西的一个外国的画家，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上色师，然后和那个就是其他的助理，然后形成了一个远程的团队，并且把这个团队然后能力各自激发到了顶点，啊，就是容纳了如此的。就是像产生了化学反应，
对对对对，
嗯，
这编辑功不可没，
对，
是是是，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
老姚作为一个编辑，脸上此刻露出笑容，
对，中国现在实际上该怎么说呢？时代变了嘛，实际上很多人，然后就是作者之类，然后也都是远程工作，
没错，
我们现在做的。做的很多作品，然后就是作者、编辑还有助手之类的，有可能都是多地分散的。
那这太有意思了。
但是我们还好，因为我们都是用的是汉语，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沟通非常方便。他们那个年代，实际上还没有那么方便。
哎，我记得出版是2007年，
零七年
开始连载，08年，然后08年第一册出版，
那时候还没有推特。
就
对，那个时候就反正非常艰苦，
对，也谈不上推特办公。
就那时候你也没有 4G， 然后 WiFi， 然后应该也没有这么发达，对吧？就我觉得就是包括沟通的
成本
很高，
是难度很大，
还有语言壁垒。
对，
像这个主唱天天在外边
就是
开演唱会巡演，是吧？
去乡村去，谁给你弄网？二
是
出错了。
对，我记得那个，我记得编辑里边有写说是，就是实际上他。为了追杰拉德威，跟杰拉德威联系，打爆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然后全球，然后
全球嘛，
找不着人
啊，对，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时代啊，不应该叫这个时代，应该叫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它确实就是条件所限，
是
啊，但是就是正因为条件所限，然后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然后才让我们觉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啊，
就很惊艳
啊，
对，
听起来就很像这个就是漫画界的太古绘卷，
对，
真的
有点奇妙是吧？
对，很奇妙，因为太古绘卷前期也是就是几个人完全的异地开发，
没错没错没错，也都挺不容易的，
真的是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回来，还是因为杰拉德威这个人还是很有。怎么说呢，自身很有积累，或者是很有积淀，
有战斗力，
对对对，
他能，我觉得说这个漫画为什么能开发的很完善，或者是说他能把作者和这个绘者的这个能力开发到极致，就是因为我觉得啊，杰拉德威已经把初期准备的特别详细，
没错，
包括所有人物的设定，
对对对，
包括美术，
嗯，
包括我后面的想法，
对，
他都已经很完善的表达出来了，
是，
这样就让就那个画师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疑惑，
对，
我可以很自然去发挥，而且
清晰，
我把你可以发挥的空间给你留出来，你在里面想怎么画怎么画，想怎么设计怎么设计，所以说这才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艺术家跟艺术家心心相通，
对对对，
是我俩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对，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是的，就是第一卷实际上就是有一些就是杰拉德威自己画的人设的草图啊，就是在这里边实际上很多人。
哎，各位听众看不到啊！现在亚老师已经把
这个图片我们会加到这个时间轴里。
是，
对，它有一些就是人物的初期的设定，但是实际上有一些东西，然后已经被就是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嗯，
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加百利巴，然后用自己的专业素养，然后做了很多更为出彩的，就是添加，
没错，
啊，然后
一些内容，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
就是艺术创作的延展嘛。
对，没错，
对，
但是
实际上你看这个实际上他自己也做了好几版，
对，这其实就是人物的性格，包括说他的表现，以及就是画面的整体张力啊，
嗯、
甚至说是分镜或者场景的处理，
嗯、
在最开始有一个底，
有底，
对
这个底就
打
得很好，
他
打
得很
牢
固的底，
对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这散学院反正出了之后，你看2007年、2008年第一卷，然后完成出来了，然后从2008年开始就是紧接着第二卷就开始出版了，
那没错，
感觉是马不停蹄的样子，
嗯、
对，然后。到九月，到不是九月呢？到2009年4月，
嗯，
这第二卷完成，然后再隔了几年，一个哇，从2009年到2018年，2018年是第三卷，
嗯，
正式发行，其实隔了挺长时间，
隔了九年，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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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可能很多读者就等烦了，
嗯、
或者是说等得很崩溃什么的，
是是是
是，
嗯，
对，但是就是散学院很有意思，就是他只要发出一部。然后反响就非常热烈，
狂追，
对，狂追、
嗯、
然后这个更甭说今年这个美剧了、
嗯、
当然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美剧拍的确实一般，是、
嗯、对，我也觉得美剧确实没有能够还原出来原作的很多东西，
对对对、
嗯、
不过就是像散学院，包括像今年这个黑袍，
嗯，对，黑袍纠察队，对，
这样一些题材的就是兴起吧，就如果是在过去几年的话，
嗯，
可能他很难得到这个就是广大
认可，对，
没错，
没错，没错，
注意，
对，
但是因为就是超级英雄这个话题
已经
沸腾太久，
对
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散学院这种。
嗯，
就没有走这种超级英雄寻常路的叙事逻辑的这样一些漫画，才会重新得到大家的认可，
没错，
重视。
对，
而且反而说这种题材会引起一些就已经看腻了，或者是说觉得超级英雄题材已经脸谱化了，或者是固定化的这种观众们的一种就是好奇心吧。
嗯，
说
对，
就反过来是什么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今年网飞拍了美剧，
嗯、
然后马上2022年要跟以撒的那个开发商，
嗯，
叫 Studio 71嘛、
嗯，
合作要开发一个桌游。对，其实就是现在这种反英雄题材，在现在的这个美漫英超级英雄的美漫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或者是无法忽略的这个位置。
对，
别这么说，
就或者说是发行商和这个出版商也要寻找新的
市场，
没错没错，
新的市场，对、
嗯，
去重新让大众们认识到一个新题材本身的一个价值。
是、
嗯，
对，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大家应该去很感谢漫威。
嗯，
哎、
就
是，
是漫威就是近十年的耕耘，让大家然后对于。就是这个题材，然后有了广泛的认知，
没错，
就是它有了土壤之后，然后很多东西，然后才能够在上面去生根发芽。
是是是。
嗯、
如果没错的话，我记得杜老师开始翻那个散学院的时候、
嗯，
那时候的美漫还是小众
对
题材，
对
对
对对，
而且那时候可能国内人更广泛的知道这个。美漫是什么？可能还就是蝙蝠侠，
嗯，
这几个很有名的角色，超人
蝙
蝠侠，
蝙
蝠
侠，
对
对,
对,
对，
就这些，
很有限，
对、
嗯。
然后等着漫威把这个整个漫威宇宙 MCU 带进来之后，这个中国的很多浅层的用户才发现啊、哦，
才认识，
对，才认识到啊，超英雄是这个样子，哎，超英雄挺有趣。
对，那个年代钢铁侠还是二线角色吧？
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就是国内开始认知，
对，
是这么一个很、
嗯、
也算是一个萌芽期嘛。你看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
嗯，
对
对，然后这个 MCU 第一阶段已经完结了，
结束了，
对，
对，
然后。现在你说走大街上问钢铁侠，
对，没有人不知道，
小孩都知道，
对，没有人不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感谢那个杜老师，
嗯、
就是在那个年代、
嗯，
然后能够有如此前瞻性的就是选择、嗯，然后去把这个东西，然后带给了很多就是对于美漫然后有兴趣的，
就是
读者，那时候大家都是实际上都是小圈子嘛，
对对，
都是为了爱嘛，
对，
对
对，自发性的。
零几年的时候，
嗯、
这一群人可太硬核了
啊！
是是是，
对，当时还确实是比较少，而且、
嗯、
当时在豆瓣小组里
啊，
然后如果发了这个漫画以后，也是很少的人回应，但只要是看的人，只要真的你看了一本，
嗯，
你就会投入的看下去，那就会催着你赶紧更吧，赶紧更一期吧，啊，
这个案例就是很难卖，
嗯、
但一旦卖，
对对对对，就像
就上道
了，对，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说这个黑马漫画可能稍有一点门槛，
嗯，
对吧？一旦你迈过这个门槛，前面就是很顺畅的路，你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对
啊，它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让你很爽、很爽、很爽。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对，
我觉得它是个、
嗯，
它就小圈子有个特点啊，小圈子特别容易口口相传。
嗯
嗯，
就是
没错，没错。
小圈子
口碑传播，
对，小圈子里边口碑往往是 往往是实际上这个东西然后一个基础，
嗯，
就如果没有小圈子的话，很多东西实际上它也没有办法扩散到大众里面去。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看了散学院之后，然后觉得五体投地
啊！哎，但这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咱之前说散学院这个诞生，说他这个作者，
嗯，
创作的多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咱们还是要把话题引回到这个
作品本身
、嗯，说为什么说这个作品特好看？
对
对，而且你看，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经常读美漫的人。对，二次元新闻大家都知道，我天天出行月，玩二次元萌豚游戏，对，
嗯，
对，其实我很少接触美漫，但是姚老板给我推荐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看第一遍，有时候我现在我说我自己感受，就看第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嗯，
我觉得太疯狂了，
嗯，
就是你甚至到什么，就是你看第一格的时候，你想不到第二格会变成什么，
嗯，
对，就是这样的疯狂，然后。打个比方啊，虽然说我不应该剧透，但是因为第一卷其实说的太久了，
嗯，
对，然后那个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它第一卷一上来是什么？
嗯、
一上来就几个大字，
嗯，
对，拯救埃菲尔铁塔，怎么埃菲尔铁塔疯了？
嗯，
它要飞走，
嗯，
你觉得一般人能想象到吗？
嗯、
埃菲尔铁塔活了，
嗯，
一般人想象不到，
嗯
嗯，
对，他就一上来给你一个特别无厘头，或者是说特别让你
颠覆世界观、
无法理解的东西。
啊
对、
嗯，因为他开局实际上就是，在世界上同一个时间，
嗯，
然后应该是47个吧，
嗯，
对，
47个，
嗯，
实际上是没有怀孕的女性，
对，
同时诞下了婴儿，
对，
啊，就是这
可能对，
这些婴儿诞生本身就是一个
很无厘头的，
对，就是是一个谜，
异常事件，
异常事件，然后。然后其中的七个孩子，然后
被、这个、
就是博士，就是丹丁博士，然后所收养，然后所、
嗯、
然后后边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所谓的为了拯救世界的一个所谓的称作伞学院的一个组织。
对、
嗯，
对，其实这个作品在开始就给了你一种我靠为什么？
嗯，
对，我不明白这种感觉，
对
让你看了一脸懵。
就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第一卷的剧情做一个很线性的阐述。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没不是我们那个不想讲，
对对
是我们没法讲，因为就是很多东西用嘴说出来是没有力度的。对，
嗯、
对你因为你如果你不看它画面，你很难去感觉它这个疯狂性在哪里。
对，
像咱开始说的，这个漫画很疯狂、
嗯，
疯狂到就是说。角色的一些
设计，
对、
嗯、
对角色一些性格、一些行为，
对，
都是很反超英雄的。
对，这个作者可能就是他比较喜欢这种跳跃式的思考，
哎，
啊、然后让你有这种意外，让你有意外。
嗯、
包括你，如果你看完第一卷，你可能还是有很多疑问，
嗯，
你可能急切的需要第二卷来弥补这个第一卷里的空白。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说，你看完这本散篇的时候，你很难保证说你看完第一遍。然后你再看第二遍你就能懂。
嗯，
我是觉得
你看了几遍
算上咱现在说这一遍我估计得有个四五遍，
是
吧？我觉得是这个作品给我这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看似它很疯狂，
嗯嗯，
但是实际上是它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嗯，
对，它是一个非常自洽的疯狂。
对、
嗯、
就是实际上我认为作者实际上他本身已经构思
谋划好了，
就是谋划好了很多很多框架，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只是把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摘出来，然后放给你，在什么时间点，
对对对对，
在什么地点，
对对对，
什么人物，然后把当时他说了什么话，然后这些细节呈现给你。但实际上他在背后，
嗯、
实际上
对对就像
实际上
拼图一样，
对
吧？你
在背后，对，在背后实际上能隐藏的东西，实际上一直都存在着，
对对对
对，
所以他才能够就是。用疯狂的逻辑然后去自洽，
对，
嗯，
对，但是疯狂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就是你第一眼读上去这种感觉肯定是疯狂的，
嗯，
对，然后 很多人在看美剧之后说，哎，这不就是美国版的葫芦娃救爷爷吗？
对，
现在爷爷已经死了，
是
这个
评价，
七个葫芦娃。
对，但其实你仔细看，他跟葫芦娃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凑巧是七个人而已嘛。对，但其实这个说法有点不负责啊。
他也有和葫芦娃，然后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对
吧？比如说老大实际上是力量比较，
对，
然后
对，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什么？伞学院是。你看似很脸谱化的人物设计，比如说一定会有个队长，这队长一定是力量型的，肯定很壮，
对，
一定是一个比较正义的，或者说比较正的化身，对，可能会有一个很无助的小妹，对，可能会被人欺负怎么样，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很睿智的角色。其实你在这个彩学院里面，这七个孩子，你能看到一些很脸谱化的设计，设计形象在这里面。然而，就最巧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似是这样的脸谱化设计，但是它里面融入的人物的性格，却是那种完全不符合你所认知的
超级英
雄那种感觉。
对，
它实际上就是近些年那个就是文化创作行业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实际上是把超级英雄的神性剥离掉，然后把它重新拉回到地面去展现它的人性。
对，你看漫威的那个雷神不是也是这样的？对，索尔一开始说能拿得起雷神之锤，后来雷神之锤坏了，对，他就会变成他就会以人的这个方式去考虑问题，然后在最后直到再取回他那个暴风巨斧，对，那个斧子之后，他就会变成神。但在这时候他是人性和神性共存的，
所以就是伞学院里边的这些角色实际上。作者们一直在去更多的展现的是他们人性的一面，
对，
他们有他们有可能有自私的一面，有可能有贪婪的一面，有可能有逃避的一面，
对，
有可能然后有就是所谓的为了逃避责任，然后去忽略掉他们
就很真实，很真实，
非常
因为你如果看这个漫画的名字，你不明白什么是伞学院，就这三个字其实。你不清楚这些人的关系，其实他们是一个家庭，就像刚才说的这些孩子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孤儿，然后被这个被老头给收养了，完了以后抚养成人，他们之间有这种兄妹关系，有这种亲情关系，但是也有这种互相的猜疑啊，互相的背叛啊，
对
吧？然后又离家出走啊，
对，
这个小妹还你不知道她是什么超能力，就很悲哀的事情。
她是七个人里边然后唯一一个没有超能力的孩子。
对，然而这个故事就正好，第一部故事就正好是在那小妹身上，
对，
就很有意思。对，但是我个人觉得，伞学院说，与其说他讨论了人性和神性的这个冲突，更不是说是他。把超级英雄的神性完全剥离下来，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以一个人的角度去讲这个事儿。那正好就是那个最近那个黑袍纠察队特别火嘛，黑袍纠察队感觉就也是类似于在讨论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冲突。我觉得他们在这点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点打的点是一样的。对，就是一旦说这个你这个超级英雄有超能力的是个人，这事儿会怎么办？
黑袍和伞学院，然后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拉回到地面上。
是
啊，但是黑袍，它有个跟伞学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是有 DC 的，就是所谓的基础存在的。它里边的很多角色，然后对于 DC 实际上都是有对照的存在。
对，
但是伞学院是一个完全原创的一个，
没错，
一些角色，
它没有任何的束缚或者没有任何的规矩
啊。没错，黑袍，我认为啊，美剧就可能说远了，黑袍美剧剧本打磨的非常完整，就是它实际上比原著还要更巧妙。
是
啊，就是黑袍，我觉得在近期的改编里边，我认为它会是一个标杆，然后会指引很多剧，然后日后然后会朝这个方向去走。
不过这个就是剥离神性还原人性，这个做法其实对于很多漫画读者或者说是剧集的观众来讲，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就是
对，
因为你要强调人性，那你就不能脱离群众，对吧？
没错，
你要表现这个就是使他本身具备英雄级的能力，但是他传达出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人物设定和这个情节的设置导致了整个剧情走向，就会引发观众群体之间的很多争论和想法。
确实是，
对，
就黑袍也是，然后伞学院也是
啊，每一次这种改变都会引起争论的。就是我们拿一个其他的东西来举例，就是超人。超人实际上最初的诞生，它就是一个完美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新神，
是
对吧？但是越往后，人们越发现，就是超人这样的角色，然后很难去写故事。
嗯，
没错
啊，就是因为他太完美
了，太完美了，
对，
太完美了。
你怎么给神写故事呢？
对，
对，
你就是自古以来所有的故事，然后都是关于如何去弥补缺陷，如何去改变缺陷，如何去成长，如何在旅程当中，然后去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对
啊，
对，
但是超人实际上是一个终点已定的一个角色，
是
是
是
是，
对
啊，就是人们为什么
就无论怎么样，他最后都要回归到他这个英雄本身的神性上去。
对，
对，
没错。然后，所以近些年，包括就是超人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尽量的，然后去不再去强调他所谓的神力的一面，而是说啊，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对对
啊，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童年伤痕？
甚至说他作为这个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员，
啊，没错，
身份的时候，他的表达是什么样？
没错，
嗯，
确实，如果神性太过于猛烈的话，可能读者也会觉得很疲倦，
对，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再兴奋的
代入
感，代入
感，
对，
代入感会很缺乏。
近些年，就是大家就是大众比较喜欢的角色，实际上都是。就是凡人一面比较突出的这个钢铁侠，实际上是个例子。
对对对，
钢铁侠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代表的例子，就是他在近十年的人气的崛起，实际上是大众的，就是潜意识的投射。
哎，确实是这样。
嗯，
对。所以这次闪学院的这个设计怎么说呢？也是偶尔上来说，也能说是碰巧吧，就撞上了这个。现在这个
节点，
对，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啊，
对，
嗯，
对，
正好大家也开始对于这个很脸谱化的角色也厌倦，
厌倦了，
对，
嗯，
对，大家看腻了美国队长，嗯，对，教育人的这种神态，大家更想看一些轻松的，
嗯，
或者是说反英雄类的东西，你，
嗯，
像死侍，
啊，
嗯，死侍，
对，
对，
那，
嗯，
死侍这几年，包括他那种很出格的表演也好，打破第四面墙这种表演也好，
嗯，
是，
对，就是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哦，原来。这个超级英雄是这样的，他可以这样啊，
嗯嗯，
然后我觉得闪学院也是如此，闪学院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让你了解到，哦，原来所谓的超级英雄他可以是一个有着人头但是却有着身子的，
嗯，
一个生物，但他就是，
嗯，
他也可以穿越时空，但穿越时空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因为自己自身的这个遭遇到事情会受到打击，
嗯，
也有喜欢什么坑蒙拐骗的，对吧？
对，
嗯，
对，
也有什么能力都没有，然而最后也是被人欺负的超级英雄，也有，啊，小贝就这样，这个
海扁王，
海扁王
，对
对
对，海扁王也是这样，对
对，无能的超级英雄，
对，他把整个超级英雄又拉低了，并不是说是一个普通人，他一开始是真的是普通人，他可能再往下一低，可能是穷人，可能是有性格缺陷的人，
对
对，
对
他不再是完美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在。就是我这是我的个人定义啊，就是所谓的超级英雄图谱这种东西，实际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是有一个角色存在的，
嗯
啊，就是类似于像就是蝙蝠侠实际上是没有超能力，
嗯，
但是他以凡人之身然后去完成了英雄的这个事迹，对吧？
对
啊，就是每一个位置上实际上都会有一个超级英雄对应，就刚才你所说的死侍，
对，
他实际上也是，就是我是为了打破所有的这些东西，
没错
啊，对吧？
对
啊，然后伞学院特别好的一点是，它里边的角色，你绝对在超级英雄图谱里边，然后就是很难然后去找到类似的。
对
哦，
它不
是，就
是
我们不能用传统这种就是刻板印象
来限定
定义去套，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让你会觉得这个漫画很疯狂的原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角色，你找不到对应的点，所以你在看漫画的时候，你无法想象他下面会做出什么样的，
对，没错，
举动，
对，你不知道他下一步然后他会做什么样的，
无法预判，
对，无法预判，
对，
但是同时又是合理的，
哎，对，
嗯，
可能说他上一步还是可能在上一页上，他还是一个特别伟岸、特别光正的一个角色，说不行，我要为整个世界牺牲自己，结果到下一页，立马说不行，我爱人受伤了，抱着就跑了，去医院了，对，但是你虽然觉得可能会觉得我好无厘头，他怎么变成这样？但你仔细一想，他是人啊，
对，他是
对。抛开这个能力，他是个人而已，
就是
就谁都有自私的一面，谁都有想保护自己心爱的人的一面。
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至亲原则嘛。
对，
就是比如说当发生了一个公众性的事件的时候，就算我们心中怀着大义
啊，
但是如果身边有我们自己至亲的人的时候，我们肯定第一反应然后是去救亲人。
我先救这个呀，
对啊，
对
啊，
对，
就
这是肯定的，
对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合理的。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伞学院这一点在就是在这个非脸谱化的设计方面，伞学院你可以做到了某一种的极致，
是吧？
对，
就是他在就是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之后，然后你会对角色印象非常深刻。
嗯，确实是这样。对，然后其实再加上他这个整个，其实从作画角度来说啊，
嗯，
我觉得伞学院的作画也是很有看点的。
嗯，
比如说他有很多很大魄力的镜头描写，也不想剧透大家，就是说你看到最后，最后会有一个非常冲击的镜头。
嗯，
对，这个冲击镜头会让你觉得说，让你感觉到某一种震撼感。
嗯，
就是说明明是他是一个有着凡人有着超人之躯的凡人，但他能迎着这样的事件去做出一些非常人的举动。
嗯，
对，再加上当时那个很大魄力的描写，就会让你感觉到很有那种反差的冲击感。
嗯，
对，这点也是《伞学院》这部漫画中所能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吧。
确实是，是我就想今年网飞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动画
啊，
可能会更好。
更
这种画面的展现，
对，因为它加百列巴是一个个人风格非常
鲜明，
非常鲜明，
非常鲜明，
一个作者。
我觉得也可能因为他是个巴西人，他如果是个美国人，从小就看英超英雄，
有可能
是吧？他可能就受这个束缚了，
是
啊。他巴西有些狂野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
啊，有可能。
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
嗯，
当然，我觉得你说像《伞学院》这种东西，说改编成真人剧，虽然不是错，
嗯，
但是我在我角度上看来，我是觉得很难，还是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说你单靠电视画面。真人能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像他这种整个剧中隐藏的这种疯狂感，
嗯，
对，很多这种不可理喻的感觉，在电视里面是无法这么表现的，
嗯，
因为电视面对的是更加宽广的，
嗯，
这个受众群体，
对，
嗯，对，
需要让他们明白，需要让他们去了解这个故事，
他必须有一些很具体的限制才行，
对，
对，
嗯，
然而漫画其实是一个特别天马行空的事情，
对，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说，为什么说回来，伞学院的阅读门槛比较高？
是，
嗯，
是。
是
嗯，
但这确实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哎，
这点是确实不，
对，当年那个就是第一部连载的时候，实际上拿了非常多的奖项
啊，
嗯，就是包括艾斯纳奖的最佳限定连载，包括，
哦，
包括最佳上色，包括那个最佳封面设计，
对，
然后包括像哈维奖，然后尖叫奖等等，拿了非常多的奖，
就是美术领域的奖该拿尽拿遍了，
漫画奖拿了一堆，
拿了一堆，
我觉得加德威自己也没想到，对，
嗯，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处女座来说，我觉得是一份非常值得夸耀的荣耀。
是，
对，
嗯，对，哎，不过话说回来说，杜老师，你是怎么接触到这部作品的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漫画，我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翻译，
嗯，
主要一开始是我翻译，然后他做一些校对，艾米克也是我们在。
他是有人介绍给你说，哎，这部漫画不错，还是说，
哦，这也是口口相传嘛？就他介绍给我，
哦，
然后我觉得我既然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想把它，汉化出来。这也是我做的唯一一部漫画，
嗯，
我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这种字幕，这个汉化组啊，
嗯，
或者什么。这就是我们俩，
纯个人爱好
，纯个人打造，然后就扔到网上了。嗯，
对，哎，但是
这么一个
过程，我在这里说一句啊，嗯，这个杜老师他可是一名刑警，这点其实
说不太搭调是吧？
其实感觉刑警应该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嗯，比平时工作可能比较繁忙，
而且就是时间不太稳定。
对
对
对
对，
再加上有妻儿什么的，可能会，
这个，
对，
嗯，这可能也是影响我这些年看漫画比较少的原因。
啊，
不过有这个契机，又这个正式引进了这个漫画，觉得我也可以再回来。
哎，
哦，
对，我觉得这点咱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都说一下啊。这个伞学院是正儿八经的被咱们黑马漫画他们同意把这部作品引入了中国了，
这个就等于说是这个同人转正。
对
对 对，
对，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就是小故事想分享。
哎，
其实
请说，
就是当年我不是说2009年的时候，然后看了杜老师然后翻译的《伞学院》嘛，
嗯，
然后因为实在真的是个人太喜欢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种都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做漫画编辑，
嗯，
然后原先在峰会有妖气，然后直到后边然后做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作品，
嗯，
然后我的作品然后被朋友的公司就是次元书馆，然后就是版权那个买走了之后，
嗯，
没有想到次元书馆然后能跟黑马还有新星出版社有一个所谓的战略合作。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马上第一反应就是伞学院，
嗯，
请去拿伞学院，然后就是 拿了伞学院之后，然后我就是因为要找译者嘛，我自己请缨当的那个这本书的编辑，然后实际上还是因为个人实在是就是太喜欢了，然后我
思念吧，
思念，就确实是思念已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好像是就是心中埋下了
一个心结，
种子一样。然后我找译者的时候，我想我能不能去找到原先的译者，就麦头杜杜。然后我自己，然后就是花了一些功夫，然后去当重新找到了就是杜老师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叙述这件事情，我就
没法叙述啊，
就我就
很激动，
就
很激动，
我当时我就给杜老师发了一封豆邮，
对，
我说就是伞学院现在有可能真的要做了，然后因为您当年翻译的这个作品埋下了种子，我希望。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能有
继续做下去，
能有你然后来继续做下去，
对，
然后发了一封邮件，非常忐忑，然后也不知道回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复等等，然后没有想到就是杜老师回了邮件
啊，
因为也是长期潜伏在豆瓣嘛，
是
完了这个看到这个消息会很激动，这个然后我们迅速的就确定然后打了很长时间电话，就是那天我是在路上走，我可能就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一直在打电话，然后我们聊这个故事，聊我们对这个故事的认识，也是回忆了，
是
因为你像今年我最后汉化这个漫画的时候是2010年，2010年以后就再没有动过这个漫画，我自己后来买过原版的，完了就买回来翻了一下就收起来了，
就收藏了，
对，收藏了，对。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能拿到这个正式的中文版，然后中文读者都能读到这本书，
就是夙愿成真的一种。
对
对
对对对，
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杜老师埋下了一枚种子，然后现在像是划了一个弧线一样，如今又划了一个圆回来，
终成正果。
对
对，就是
开花结果，
就是它中间有很多机缘巧合。
是，
我觉得。
就如果说是那个跟黑马合作的时候没有碰到一个对伞学院情有独钟的人，这个事儿也
这就弄不成了，
对，也很难做成。
对，
但是呢，老姚没有想到啊，自己最终将面对人民警察，
是，把这件事啊跟老师交代了，
只要说实话就
是，拿出御神的本事。
对，
不过我个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伞学院里面，它毕竟涉及到很多这种。很疯狂，用日语说叫理不尽，
理不尽，
对，理不尽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就是说，杜老师，你在翻译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遇到过什么难题，或者怎么样？
我记得最早第一开始汉化的时候，还是有挺多麻烦的，因为这个首先自己的这个翻译能力有限啊，翻译能力有限，这是肯定的。完了，而且对他的个人的语言把握也不一样，他还不太像。这个漫画的语言不太像咱们一般阅读的这种文章啊，它有一种每个人的语气，每个人的这个行文方式，
它是性格是不一样，
对对，性格是不一样的，作者是在刻意的在他这个对话的这个气泡框里会有一些反应的，我可能不是这个从业者，主要是如果一接触啊，你就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难度，加上它的剧情就特别跳，你只出第一章的时候，如果你看第一章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将就着我就翻译成汉语了，你们爱看不看吧。
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是，比如说他很多这一格该说的话，他放到下一格，
对，
下一格他不说，可能有的时候明明下一格该说话
他
又不说，他
有些延续，而且他有很深的历史背景，他有很多注释，就是我在最早汉化的时候就加了很多注释在页面下面空白的地方，
就防止你看不懂。
对对，因为我感觉我也搞不清，或者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那我把这些东西先补充在这儿，
是，
然后这次咱们正式做的时候也把一些这个需要注释的
需
要补充进去，
注释方面我补充一下，
对
就是说我曾经考虑过自己把就是类似于像守望者一样，然后把大量的注释然后全部补录在后边，但是后来一想，就是包括我跟那个老杜还有艾米克我聊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点到为止，有很多东西然后还是留给你自己，然后自己体会，自己去挖掘，因为它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体验然后是完全个人性的，
对对对
啊，然后 那个里边有，实际上作者因为知识面太广了，
对对对
啊，然后包括他实际上有些语言实际上用的也不是英语，
嗯，
然后对，就是杜老师翻译完之后，实际上我还因为我自己水平也有限啊，然后去查这句话，然后是否有典故，是否意有所指，然后再去做调整校对，
这个
等等，
对他的一些的人物啊，一些的这个用词啊，包括他。他语言里边引用的一些历史的这个人物和事件啊，都还是有一些背景的。所以说，
举几个例子吗？
你比如说在其中这个有一个对话，会引用了一些这个历史上的杀手。
嗯，
就在欧美历史上，你包括这个萨热窝事件的这个杀手啊，你像这种。他引用了七八个，我一大半都不认识啊，然后我就去细查，有的可能知道一些，但是他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长的排比句里面，然后做一个比喻，特别特别激烈的一个语气来展现出来。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懵了，我这么长的句子是什么情况？全是人名，全是
里边还埋梗，
对。对，所以说这个可能确实需要这个译者，或者是需要这个读者来有这个前置的文化背景来了解这个，
但就从翻译者这边来说的话，就得自己
有点难度，
自己去找相关的出处啊，
对对对，
具体的指代，
对对对，是是是是，
那可费了劲了。
也就是说，你翻译下来之后，觉得自己又变聪明了，
又进步，又进步，而且
学了好多知识。
对，今年这次又把原来的译稿拿回来，又重新订正
啊，
我们又。也是异地这个远程办公、
啊、
完了，然后重新订正，然后也发现了一些之前一些理解上的错误，
对对对，
包括我们这个人名，因为它里边是群像嘛，有很多人，又把人名做了统一，
对对对对，
包括这个姚老师这儿把这个编这个拟声词啊，然后都前后做了统一，然后在美工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确实是，
这次也是尽量呈现出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个人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然后去把我们认为最好的散学，然后呈现出来。就是特别感谢杜老师，就是他没有用原先的译稿，他实际上他又重新去
重新翻了
一遍，
重新过了一遍。
啊，
对对
对
对，
原来如此
啊，就是所以实际上也刊物了不少。
对对对，这次质量肯定是要比。在网上看到这个版本要好的，
我是考虑到您这工作性质的
对
这个就是
业余时间嘛，
真是难能可贵，怕不是在面包车里边一边蹲着一边翻。
对，当然你说现在散学院已经出了三册了嘛，第四册也在绘制嘛，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之后还能有继续会把散学院引入到这个国内来。
嗯，
如果能引进来，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说，虽然说这部作品门就是它的门槛很高，或者很不容易读懂，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是属于那种你不应该错过，或者说
对对
对
对。
其实就我来讲的话，就是《散学院》，你与其说它是一个漫画，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
哎，
它更像一个文学作品，只不过它与视觉小说还有一定的区别。
对对对，
但它不是小说，它是把漫画这种形式，恰如其分的发挥到最高的创作能力的这样一个作品。对，
可能加德威心中可能也。就像有一部长篇了，
对，
他已经铺了一个长篇或者一个长篇的梗概了。
对，
那么现在我需要画第一部了，那我第一部就像刚才那个姚老师说的，摘出来一部分，
就一块一块，
哎，对，拿出来，他的故事可能越往后这个舞台越大，背景越深。对，
因为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啊，就是你用完整的世界观去形容散学院，这个都很浅薄。
对，
他不是说那个一个世界观，
对，他不是从上到下给你构建世界观的，
他不是世界观是完整，他是这个世界里边的每一处细节、逻辑和人物之间的关联都已经非常非常完整。
对对对，
这个就是存在于作者想象中的一个宏大世界，而不是世界观。
对
对对
对，
我
感觉，对，我感觉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拿到万花筒的那一刻，
哎，
我从一个小孔看进去，然后看到了一个就是五彩斑斓的就是景象，然后在你面前翻转。
是，我个人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看了这四五遍这个散学院，让我感觉像什么，就是 它是一面完整镜子，但是作者给你把它打碎了，
嗯、
打碎之后，
对，
它映射出这个镜里面的每一样东西。
对，
对，你把这东西每样东西拼起来，它是一个完整世界。但是因为是碎的，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找
这个痕迹，
对，去找这个痕迹，去把它拼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就是这个找的过程，其实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对。
然后我最近读了那个小林泰山的那个《最不难》，就这个作品，当时我读完之后，就是说我写了点东西，就是我有句话是什么，就是有一种真实的眩晕感
啊、
嗯，然后这个伞学院这个漫画
了，
对，这个漫画看完之后也会有一种真实的眩晕感
啊、
嗯，就是说让你觉得说我靠，这个故事太夸张了，怎么可能？
是，就
这样，然后你一想，哎、
嗯，
怎么感觉是这个事儿好像确实可以真实发生在这个社会里，或者是
就我竟无话可说，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特别有这种，它特别有一种这种证明感，就证明说这个、嗯、哎这个东西。
它是合理的，
对，它是合理的，对，
嗯、
你是可以把它圆回来的，嗯、对，它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夸张，
这么一个就是迷幻，夸张强力的故事，
对，
但是呢，你仔细思考一下，都在酒里，
对，
都在酒里，
我感觉咱俩说话就像喝高了似的，用一些特别玄幻的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就算我用这些特别玄幻的词，
嗯、
也很难形容出这种作品的这种异色感嘛，
嗯，
对，
开头说的异色感，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一上来感觉就真的是一个特别奇怪，
嗯，
特别甚至说难以入口的东西，看见难以入口。
我觉得雪兔老师是在压抑着自己剧透的这种冲动，
对，
在努力的找形容词。
没错，说
的对。他头上如果不戴耳机，他已经跳下来了。
嗯、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这真的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太多特别夸张、
嗯，
特别想象不到，特别可能不是说想象不到，可能你根本就没想往那方面想过的一些展开。
你看，人来了集合之后，形容词变得苍白，
嗯、
是特别苍白。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说那个一方面是，不太想剧透；，另外一方面的是，你真的很难总结，然后该怎么去剧透。
对，
是
对
你只能从
提炼一个中心思想，有点难。
提炼，
嗯、
就是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里边五号是一个小的时候，
嗯、
然后就。通过就是那个
超能力
然后穿越到未来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
嗯、
对吧，他实际上他回来的时候实际上中间有大量的留白，
嗯，
对，
他什么都不告诉，
对吧，不明白，
对对、
嗯、
而恰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留白，然后在第二册里边然后发生了第二册所引出的一系列的核心事件、
嗯嗯嗯、
什么核心事件、
嗯、
刺杀肯尼迪，
对，
嗯
啊、
对，
这个感觉太有意思了，
嗯，
对，
就是一种不断的把这个世，就是你看到的世界，把它拼起来，
填满，
对
对
对,
对，填满的感觉。
他先给你留出空来，让你自己去想，
嗯、
对，
哎，
对，
然后在你想的，哎，觉得差不多了，是不是琢磨透的时候，他再给你把这个事儿把它填上。
嗯、
对，
就是他，就是一开始你会认为它是一个完全架空的故事，
嗯
嗯，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嗯、对，
突然之间它转回到你的认知的世界里。
哎，没错，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半架空的历史。
哎，
对，
就是他重塑了美国历史，重塑了，
他不只是美国历史，你如果看到第二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野心太大了，
重塑人类史，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而第二册我们现在还没有，只能说再期待一下，但是第一册这个是真的是已经确定说咱们可以马上看到了，
嗯，
对，我觉得这点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个我不是说要贬低商业漫画，商业漫画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和道理的、
嗯、
这个没有问题，
对、
嗯、
但是我们是需要伞学院和黑马推出的产品的这样一些漫画，
对，
让人们认识到就是漫画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
对
对,
对，
漫画的可能性，超级英雄的可能性，
对
还有就是
说是故事结构或者说是表现方法的可能性、
嗯、
没错、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就像那个当年守望者刚推出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
对，
当
然、
就是、
守望者、嗯、说到守望者可能现在国内很多人更看了更多的还是扎克施耐德那版，
对
那版电影，但是说实话你说你看完了超人，看完了钢铁侠，你再去看那部守望者，就会让你觉得特别异色，特别疯狂，或者说特别无厘头，
嗯，
然而你现在静下心来，你去想他这部作品，它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嗯
嗯，
对，那我现在我的语言又变得特别苍白，对，就因为它这种作品给你的感觉是很复杂的，
是、
嗯、对，
就像我觉得就是在所谓的历史长河里面，就是守望者有他自己 就是在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
黑马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有这样的意义。
是是，
就是包括弗兰克米勒，就是如果没有弗兰克米勒的《罪恶之城》，
对，
我相信后边很多作品然后不会朝那个方向去走。
是，
对吧？
是，
就
是
黑马做的很多东西，然后它就是是具有这样就是前瞻且先驱的这样意味存在的。
对，
但是它在历史长河，就是美漫的历史长河里边，它终归然后会变成一个自己会成长的种子。
没错，
是
没错。对，而伞学院也是正好在黑马漫画的历史地位中，也是一个
对
对，
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是，我
像是一个明星吧，才算明星。
我觉得就是那个创作者，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文艺作品创作者本身来讲的话，只要他本身有一个对应的意愿或者说是目标的话，他都会想办法去尝试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像就藤子不二雄，对吗？
啊，对对，
我们知道就是说藤子不二雄他就是驰名世界的作品哆啦 A 梦或者其他，但是真正体现的创造意图是异色短篇集。
对，异色短篇集，
哎，是，
对，这是他真正想要表达并且想要尝试的一个实验性的作品。
没错，
对对
对，
对
对，就所以说像就是伞学院本身，他其实我操，一个乐手画漫画，讲真啊，就是能够完成并且得到这个就是传送已经很了不起了，
非常非常
了不起，是一个挺牛逼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亚于杜老师作为一个警察，
对，
反应
对
对，
确实是，
对
对
对
对。然后话说回来啊，这部作品也会在咱们集合上市。
但是现在那个这个必须说一下啊，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书本身最后还没有定完，就是还没有现在，
不是不知道，就是咱节目播出的时候，
播出的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定，但不过是已经确定要肯定会出版，只是就是下场的出库的时间还没确定。
啊，对
对，
现在实际上还在走一系列的流程，
对，走流程，
但是实际上已经现在是下场的边缘了，
下场边缘，
当然可能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已经开售了
啊，
说不定
在违法边缘试探。
对
对，这是一个，所以说是这期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 AD， 我们是谈一谈这个就是关于这本漫画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对，
这是核心。另外一点是，我也不赞同把它分到就是，虽然我们卖的书，我也不赞成把它分到就是广告节目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贯彻了十几年的夙愿，终于得偿这样一个结果，是一大堆人私心的汇集的，
没错，
成就。
对
啊，
对，
就这本书，就坦率的讲，黑马虽然说是现在它在国内的市场有很多尝试啊，它也很活跃，但是黑马本身它秉承的这样一个内容导向以及它的这个就是作品气质，
嗯，
注定无法得到就是这种就特别广义的
这
样一个传播。
对对对，
这
是肯定的。
对，你不用想说那个，这个就是黑马人，你在听这个电台，你也就是你有事儿可以直接找我。我告诉你，你在国内不可能有一亿听众，知道吗？
嗯，
你在国内是不可能获得这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但是呢，对于这种鞭辟入里啊，或者说是那个深入的思考，就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甚至说是一些其他题材的漫画来讲的话，黑马它是具备着绝对的一个不可替代性。
对
对
对，而这种不可替代性，我觉得在伞学院这种漫画中也有很，
它其实是把它
表达吧。
我觉得伞学院其实是把这种不可替代性推了一个高度，
哎，
就
是
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部和它的就是结构，包括说想法来比肩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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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然就是弗兰克米勒，我们就不说啊。
嗯，
对，这个是老爷爷，这个跪着，
啊，
跪着，这个跪着看，对，
嗯，
对，
嗯，
对。但是就是你在现在的就是流行漫画或者说是商业漫画里边，甚至说是独立创作的这个范畴里边，你找到这样一本，找到这样一个作品是很难的。
嗯，
对，
是这样。
确实它没有一个可以类比的，
是
一本作品，
嗯，对。所以说你看平时我们讲 pro 节目或者说讲案例节目的话，我们会去给你们介绍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尽量去类比它像什么，
对，
它像什么，
好让你了解。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说那个黑马就是那个漫画出版界 Devolver，
对
对吧，就是那个伞学院的创作过程就是那个漫画界太古绘卷等等，
哎，是，
这是一个类比，但是就它内容来讲真的很难去找类比。
对
对
对,
对，你在市面上可能找不到第二本像伞学院这样既疯狂又迷幻，却又能……
等会儿别冲突了，别冲突了，形容词太苍白了，
特别苍白。我现在感觉特别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啊，
对，大家都来看看吧，这真的是一本很好的书。
是，你受到了瞎逼说教授的传染。
是。
我觉得确实就是大家尽量的在不想去影响， 就是
阅读体
阅读体验第一第一观感的这个基础之上、
嗯，
然后想尽量的去让大家去了解这部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那
而且散学院有一点特别奇妙的是，就每个人的第一就初次阅读体验
体验不同，
完全
不
一样，
不同
对,
对,
对
真的
差太多。
对
对, 对, 对，我们不并就是不否认，可能会有些人读完之后说什么玩意儿？
对
对、
嗯、
对
对,
对，没错，
对，没办法，毕竟
他可能还需要第二遍，
对，可能会需要第二遍，可能需要第三遍，
或者你有可能不看了，
对，可能你第二三遍都会觉得啊，这什么玩意儿，
因为
看不懂。
故事本身实际上就是就像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理论一样，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故事去照镜子的，
是
是
是, 是，
就是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嗯。
啊，就是散学院是一面特别好的镜子，
是
这是我给他的，就是一个总结。
那这个、
嗯、
这个褒奖可以说这个级别很高了。嗯，
是是是。
我们这个漫画的另外一个译者跟我说，我们俩的这个艾米克，
嗯，
我们俩的豆瓣爱好数量已经很少了，我们的友谊快翻了。确实，时隔十几年，确实生活变化也都很大，但是。今年这个项目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忆了一下这部作品，非常激动，
嗯、
非常高兴。
嗯、对，
嗯，
好，行，
老年人的友谊
是、
嗯、
中老年人了，
对，
嗯，
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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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在酒里，
对，
嗯，
都在酒里了。
好，
行，反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嘛，看时间也挺长了，
嗯，
然后就让我用这个很苍白的这句话来形容一下吧，就是
跟你讲，你下次录电台的时候多打一些形容词放在你面前，
哎，对，拿嘴一抽，是吧？
对
对
对, 对，
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你无法错过的作品。
哎，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你买这本书后给其他朋友看，肯定会有人喜欢的。
哎，
对
对，如果他喜欢的话，你就卖给他。
对，
专门安利给别人。
哎，是
对，但是就是这是一节目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书能不能发售啊。
嗯、
但是就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请一定要务必试着去读一读这本书。
哎、
嗯
嗯，
也期待就是更多朋友能跟我们分享有关散学院的这个想法和体验。
对对对，
因为漫画，它是很多东西，然后是通过画面然后就表达的，
嗯、
对吧？就是
对对对，
所以实际上。仅凭着语言，仅凭着文字，
是很苍白的，
就是非常，就是我们也认为自己就是很难能够去把它
概括出来，
就概括
出来。这就是一期苍白的节目，
嗯、
苍白节目，
看、大家脸都苍白的，
苍白 pro、
就是所以最终很多东西，然后希望通过就是整体的文字加图像的
对
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感受它，
嗯，
去理解它，
是这样。
嗯、
行
、那这期。这个 Gadio Pro 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哎，
对，
好，
感谢二位嘉宾的来访。
哎，也感谢杜老师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
是，
谢谢杜老师，
客气客气客气。
行，
不光是作为翻译，还作为人民警察。
对，
是是是，
多抓坏人啊，
多抓坏人。
好的好的，没问题。
对，一会儿把老哥带走。行，
那这期就到这儿。
好，
好，
哎，感谢大家，
哎，下期再见，
再见。
哎，
再见。
哎。